请欣赏西河大鼓潘阳颂，弦师郭鹤鸣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这个谢谢各位吧，好些年没唱这个了啊，也搭着不老会的。但今天不管怎么说，应个景儿，唱几句大伙儿听个热闹。西河大鼓书起源于河北省的河间啊，大鼓书嘛，说一会儿唱一会儿，说一会儿唱一会儿，连说带唱显得热闹。小的时候学过这么一段时间，后来一说相声也顾不过来了，但是我还是很热爱这门艺术的啊。各位多捧多支持，有钱的帮个钱场，没钱的帮个人场，站脚助威不算您不对。谁要是想上厕所等我出去你们再走啊。今天只要大伙安安静静啊，受累听完我这段，我今天最后我玩了命的说，我今儿精神状态特别好。反正唱大鼓的时候谁要出去了就不怪我了啊。我连艺术家都不怕，我不怕谁。实话实说啊，好些日子不唱，手也松，也拿不住东西，这万一要飞出去，反正你们各位多留神啊。这个弹弦这孩子叫郭鹤鸣，今天拜了我叫郭景明，相声西河两门报。这孩子不错，手音也挺好。这个之前一直是张长记老师给我弹，弹了些日子去世了啊。后来我说我得找一结实点的，找一结实点。哎，我看这孩子还行，还行，这挺好的啊。这个弦儿定的合适吗？
合适，
合适啊。你合适，我未必合适。这个都准备好了吧？没事，你们俩干嘛去？哪儿去？赶紧坐那儿，我看谁还动啊？我拿绳子都给你们捆上啊！那孩子干嘛去？我一说一乐的事儿啊，该走你们就走，不碍事啊。反正门口还有一道岗呢。闲话少说，这闲话就不少了。打鼓就唱啊。
乾坤三川流水依然在，怎不见争名夺利那些个古人？
唱这么几句啊，咱们得说回来啊。刚才人家说了，今儿这段什么呀？杨家将的片段，潘阳颂。一说潘阳颂，大伙儿都知道，潘仁美跟杨家两家打起来了。
闹得不和，一说就是大奸臣潘仁美卖国投敌。说书得说理，其实你要说他是一个奸臣我承认，但潘仁美不算卖国贼。首先说他对赵匡胤忠心耿耿，他为什么要闹，为什么心里不平衡，是有原因的。第一，宋太祖赵匡胤带着兵打南唐，两军阵前杨继业开弓放箭，一箭射到潘仁美肩膀上，一箭之仇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杨家归了宋之后修了天波楼乌宁府啊，可以说位极权臣，待遇太好了，潘仁美心里不平衡。你看我跟着你这么些年出生入死，我就不如一个降将，所以心里不平衡，但是还没闹。第三，他保的是赵匡胤，赵匡胤死的兄弟手里边了，二弟赵光义当了皇上了，当皇上之后把潘仁美的女儿潘赛花弄到宫里做了西宫娘娘，强女之恨。这三种恨放在一起，再加上他的儿子潘豹立泪被杨七郎打死了，新仇旧恨加在一起，到下边庭的时候有一个念头，不行的话我呀投奔北国辽邦，刚有这么一个想法没来及实施就给抓起来了。所以你说他要是卖国贼这个不准确，但是潘仁美对杨家所做的事情也确实够巧的啊。之前不管是金沙滩双龙会，老杨家死了很多人，只剩下六郎杨景杨彦昭，夜爬了雁门关回到了东京，跟母亲一说，老太太哭得都不行了啊！走的时候全家人都去了，回来时候几乎都死了，哥谁也受不了。所以说老太君决定把这些个事情要跟皇上说，但是这个事儿不好办。国丈是谁？皇上的老丈人，你跟皇上说这个，这事儿很难通得过，怎么办？明着不能说就得暗着说。赶巧了，佘老太君过生日，过生日分很多种啊。拿我来说，我今年过了好几回生日，德云社后台我都写上了，哪天哪天我过生日，谢绝送礼，谢绝买东西啊，这挺好，这不挺合适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当然有人也提意见说不合适，所以我前两天开会，我今年是不过生日，我媳妇过二十回啊，当买卖干。老太君过生日那就热闹了，府里边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，而且皇上要来拜寿，多大的荣耀。封建社会有这么句话，君不入臣府，皇上上大臣府里去这是不可能的。皇上来，八王千岁赵德芳也来，大宋朝俩皇上都来了，那还了得吗啊！整个府里热闹非凡，一直等到这会儿说皇上到了赶紧接啊，家里所有人都上门口接下，接完之后让在里边正当中坐好了，这儿一回头站着大管家叫杨红啊，杨红后边站着八个贴身的小伙子，羊肝羊肺羊肚羊杂碎羊眼羊尾巴啊，啊你琢磨吧，老杨家这么排的顺溜啊，往这儿一坐啊，告诉准备饭，皇上来得吃饭呢，皇上当然了，他不能跟说相声似的啊，进门先问吃什么，往这一坐，老太君呐，千秋万寿啊，孤王我也有一拜，什么意思？我给您拜寿，客气话，哪能啊？老太太赶紧拦着，哎呀，折杀老臣了啊！皇上点点头，开饭吧啊，开饭吧啊，哎我得着吧啊。八王千岁看看这好，这不赖这个啊，皇上恶格，上菜。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鹿的牛羊，海底鲜，猴头燕窝，鲨鱼翅，熊掌，干贝，鹿尾尖，啊，好东西全摆上呗。皇上一看，哎呦，皇上说的是那个，皇上是于谦的爸爸，反正好吃的很多吧，是吧？啊，大菜、热菜、凉菜、豆汁、焦圈、煎饼啊。什么都有，正当中上了一盘寿桃啊，这头一个这么大个， 越来越小，整个这么一大堆，呵，尤其当件这座跟真的似的，寿桃底下绿叶，上面粉尖啊，都见过寿桃面蒸的啊，上面是粉的，这粉的怎么弄的呢？有人说这拿刷子往上刷，这是错的啊，这抹抹不匀，你看人寿桃那个上面那点儿，这红色拿小刷子蘸好了色，拿碟子边什么一拉喷的啊，这么大个儿。皇上看了，这有点意思，这个哈，我得着吧，我得着吧啊，过来啪把这尖儿就给掰开了。掰开之后皇上就愣了，八王也愣了，皇兄什么馅儿的？我老听这俩像说相声的，嗯，怎么那么没溜呢哈。再瞧皇上脸上转了色了，怎么呢？带馅儿了，拿手一指，呸，老太君哭通就跪下了，那是皇上，那是天哪，龙颜大怒，你不像我，我呸，非挨一嘴巴不可哈，抬什么抬你啊，还得跟人道歉去，嗯，大胆蛇氏，你这算何为？怎么呢？这寿桃掰开了，里边有箭头，咱们拉弓射箭那箭呢，把后边那杆儿撅了，头上那铁箭头啊，一打碎。皇上说：“这什么意思？怎么回事啊？”太君眼泪下来了，万岁啊，这是让您吃。皇上说：“我这牙行吗？我得不领你干活啊，我吃不了。”太君眼泪哗哗的，万岁啊万岁，吃一个您都吃不了啊，有人可吃了100多个呢。皇上一听站起来了，这个勇士在哪里啊？当前正是国家用人之时，谁这么大能耐呀？啊，怎么回事？八王心里有数啊，太君有话明讲，我主爷还有什么办不了的事情吗？啊，聪明莫过帝王啊！太君点点头，撩袍跪下，口尊我主，臣我冤。老太君跪倒，雨泪双倾。我杨家忠心赤胆，福报大宋一口金刀，枪有八锋。想当初太祖爷带着兵，这把这个南唐下火塘寨遇见了杨衮，我的公公金钩河旁铜锤换玉带，杨门归宋一柄孤忠，天庆两王遭了我反，连环斩镖打进了东京金沙滩，藩王又把这个宋王请啊啊啊啊啊，潘洪挂帅屈服双龙，酒席前大郎儿替了这宋王死啊啊啊啊，替了南清宫 杨三郎马才如泥烂，四八郎失落在翻营，我那五郎儿五台高山前去修道，在那里领奔，碰死了我的父那金道老令公 啊！最可叹七郎儿一身的忠勇，被老贼诓下了马能行，三杯黄汤我儿热醉，绑在了芭蕉树相拥剑崩，连射了一百单三箭，七十二箭透了前胸，我的万岁呀、啊、一只凋零人难受啊！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好可叹小忠良他一命坑，那一仗不死我杨家将，那一针不死我父子兵。老臣我假借拜寿把君请，万万岁速派忠臣沈建明。
老太君唱了一段啊，皇上说不错不错，八王说弹弦的孩子也不错啊，听说啊，这个是真的吗？老太太有准备，把御状拿出来了啊，如此怎般怎般如此，这事儿在这儿了，您问吧。皇上心说这怎么问呢，人都是自私的，皇上也是如此，但这事儿闹的，要告别人这事儿好办，全家抄斩豁灭九族，告的是潘宏，我的老丈人，这怎么办呢？说回去商量吧。回来一商量，把这个案子发在了西台御史张秉臣的手中。张秉臣有个外号叫张铁头啊，张铁头当天晚上接了一份厚礼，西宫娘娘潘赛花送来的，大箱子往这一搁，金万两银万两金马驹子活蹦乱跳，这个东西清酒红着面才不动人心啊，酒是白的喝去脸是红的，银子是凉的攥在手里边心是热的，这玻璃谁都能看见，这镜子只能照进自己，问题就当件那点银子在作怪。张秉臣也是如此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上得堂去吩咐一声，来呀、啊、先打杨延昭，摁在那儿叮了咣啷先打四十棍子。大堂底下有人旁听，谁呀、啊、八王千岁赵德芳。你有人人家也有人呐，八王跟杨六郎之间俩人关系是郎舅的关系，八王的妹子嫁给六郎了，你说这事怎么办吧？八王急了，手拿娃面心剪，这是先王所赐，上打昏君，下打谗臣，满朝中文臣武将见金剪，闻风丧胆。大宋朝有句话，有困难找八王，知道吗？拿着金剪上来之后，奔着张铁头这脑袋，啪，当时掀开了，流了一地。打那儿起，八王不喝豆腐脑了。啊，文武一瞧，嚯，张铁头都这样了，我们这肉的更完了。翻检死尸，袍袖里边掉出来李丹，拿这找皇上，这打死白打，那还得审，怎么办呢？大丞相王袍王彦龄夜查清官册，就是干部档案，找了一位清官，山西省峡口县七品的县令，姓寇名准字平仲，这人太清了。知县是三年一转，这一个地儿不让你待一辈子，你待时间长了不好，
啊，容易跟地方上勾结，啊，跟这儿玉田县当三年，咵调克拉玛依去了，啊，克拉玛依带三年，咵搁西藏去了，啊，这官也不太如意，嗯，去这地儿你看看，所以说三年一转，三年头上老百姓拦着不让寇准走，就留了一任，一任又一任，三任九年的穷县官，朝里都知道清官寇准，好让他来，因为他跟朝里边挂不上关系。跟潘阳两家没关系，去吧。连夜刷圣旨出金牌，峡口县调寇，派谁去呢？宫中的总管大太监叫崔成崔进忠，带着人这一路上来在了峡口县，离城十里之遥，打下公馆，命传令官前去传令。十里路可不叫道，传令官边边打马，来在了县衙门口，来到这儿勒住了思江，啊！你瞧这衙门怎么这么破呀？门口连门都没有。我说，有人吗？圣旨金牌到了，谁是寇准呢？出来接钦差去！喊了好几声，没人识茬，打马上下来，把马拴在门口树上，这进来看，一瞧这院里边种了好些个萝卜白菜。心说这衙门改菜园子了，转身出来，是不是搬家了？嗯，这一回头啊，有打这边来小商贩，三十来岁，穿的挺简单，挎着个篮子，花生瓜子儿，花生瓜子儿，卖花生的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哎，这位爷，您吃瓜子儿吗？不是。这是县衙门，是这我们峡口县县衙啊。寇准在这儿吗？啊，寇子仁在。他怎么这么破呀？是这上差，那是这样。寇老爷跟别的官不一样，清似水，明如镜，不亚于纱罩万盏的明灯，亮如薄昼一般。到任来，这点俸禄银子都贴给百姓了，自个儿家里钱呢，也给百姓都搭在身上了。啊，现如今你别看这园子大，这没有什么人，就种点菜，而且你这儿喊他听不见，他跟紧后头了，后头有一书房，带着小书童寇安爷俩在后边喊破了嗓子他也听不见。哦，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？啊，我是这衙门的二头啊。怎么还卖瓜子儿？是这挣点钱养活我们老爷啊，这好厉害啊，好厉害。嗯，正说着，打那边过了一拾粪的，背着粪筐，拿着粪叉子，正拾粪呢。二头一指，您看了吗？我们大头啊，这儿来，这儿来，这儿来，叫过来了。什么事儿？这来一位找咱们老爷的啊，这是我们大头。传令官瞧瞧，哎呀，都穷成这样了，走遍天下没见过这样的呀。大头拾粪，二头卖瓜子儿。嗯，你大头啊？是，我是啊。这个奉旨的钦差离城十里之遥，打下公馆进去，跟你们老爷说赶紧去迎接去。是，您稍等一会儿，稍等一会儿。大头把筐放下，迈步来到后边，到井后边是一间小书房。这房啊也没窗户也没门，窗户呢糊点纸，门上挂一帘子。回事一喊，回事里边老爷听见了。寇的人四十来岁年纪啊，人长得挺精神，头戴纱帽，没有翅。怎么没翅呢？这翅啊年头太多了啊，换呢舍不得，这翅插不上了，就剩一帽盔还顶着呢。身穿一件蓝色的官衣，上任九年一直是这件儿。开始是破了，破了补一补丁，又破了拿线连上，到最后浑身上下窟窿太多，都挂不住线了，怎么办呢？把破这地儿揪起来，拿绳子系上，浑身的烧麦啊，腰中系着一条玉带，这玉带都见过包子铺蒸包子那大麻圈了吧？怕跑气，拿麻绳子都缠严了，这玉带跟麻圈似的。脚底这鞋前面张嘴，后边张嘴，有个名叫吞吐兽。老爷正看书呢，这儿一撩帘，大头进来了。 给老爷请安，把书放下去看看。啊，什么事啊？是来跟您说，现如今奉旨的钦差离城十里之遥打去公馆，请您前去接钦差去。寇大人心中一愣，这个穷地方怎么会有钦差来呢？奉旨钦差出了京，那是二号的皇上。钦差出京，地动山摇，逢龙聚角，玉虎拔毛，谁敢惹？我得去接。一趟十里，来回二十里，我这双鞋还要不要？一琢磨，拿着圣旨，拿着金牌找我来的，准是有事儿。他不能因为我没接着他就回去，他没法交代。点点头，啊，那你去跟他说吧。他要是有事到衙门来见啊，要是没事让他回去吧啊。胆是山西人，大头说，哎，对，贺老爷您这太对了，太对了。出来了，传令官这还等着呢。哎，上台，老爷说了，有事衙门来见，没事回去。啊？吓一跳，出京以来没遇见过这样的。这是他说的吗？啊，没错，是这儿说的，就口音不对罢了啊。你可别跑啊，你们都看住了他，我这就去啊，你们盯着我的。翻身上马，鞭鞭打马出城。跟崔成一说，太监那伙当时就上来了。出京以来哪受过这个啊？好好歹吧，啊，圣旨金牌在此，他竟然不接我，还让我回去，回去就回去，来呀，回去。哎，等会儿，这回去皇上一问我，人来了吗？没来，怎么没来？没接我，嗯，我非死不可。哎呀，寇老七儿，寇老七儿，真有两下子呀！这一口咬得我脖子肚子上边了。他不接咱呢，那咱们瞧瞧他去吧。嗯，带着人呼噜呼噜进城了，到县衙门口，大头二头没走呢，这儿等着呢。哎呦，真来了啊！老爷说的真准啊，这就得赶紧通知大人了。来到后边，请出大人来到门口迎接钦差。崔成瞧瞧一瞧，这官真穷，都可怜他，心说这样人要是进京，这不受罪吗？进去吧。来到后边啊，大人一撩这门帘子，啊，钻吧。你说怎么穷成这样了呢？进来吧。一瞧这屋里边啊，挺破，但是很干净。有一桌子，三条腿儿，外边垫着一摞砖。有一长板凳，长条板凳，一边有腿儿啊，这边没腿儿。墙上掏一窟窿，顺着里头去，也能坐人啊。说吧，这都说完了，金牌圣旨交过去，往这一坐。我说，寇大人，潘阳两家打起来了。潘家当朝国丈，掌朝太师，万岁爷的老丈人；杨家世袭老令公，八王千岁的玉妹丈。这两家打起来了，你敢去吗？就没瞧得起他。这个官穷成这样，这进了京，给块饼就受贿了。知道吗？看着他死，心里疼得慌。敢去吗？啊，敢去。嚯，你真是穷疯了啊！那走吧。啊，现在不能去。哦，太监心里明白了。你要说不敢去啊，他脸上抹不过去；说敢去，他真胆小。那怎么就不能去呢？啊，想我寇准。我在峡口县这些年，虽然说我是没有扰民，但是我欠了百姓很多钱，不还账不能走。欠了多少钱啊？一百多两吧。哦，我给你吧。啊，崔进忠吩咐人拿二百两银子给他，心里这个凹头啊，这一路上出来净敛钱了，合着我给他存的啊。啊，那给你吧。啊，好。那个我倒下手来我再还你。这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。你倒不下手来了啊。再一低头一瞧，这身衣裳啊，除了烧麦就是疙瘩汤。贵县啊，您就穿这身衣裳进京面圣啊？啊，这不是很干净吗？你就没有这个不带补丁的吗？啊，有啊，那换上吧， 不带补丁的又窟窿。哎，行行行，就这么着吧。我说你们家这儿来个人也不给碗水喝嘛啊，就这么干着我。寇德人一回头，小书童寇安跟这站着，这孩子啊，寇安啊，这个家来人了，去沏壶茶睡去啊，卖包好茶叶。这孩子看看去，家里来人了，大京城来的，快去沏茶去。我让你切茶去，你干？你老说去钱呢？啊，没事儿干，大老远来还喝茶，哪儿的事儿去？孩子聊聊出去了啊。崔金忠一瞧，看来这是真的啊，不是骗我。小书童出来，站在门口，攥这茶壶，这茶壶没有把儿，搁怀里抱着。倒霉催的，干嘛来呢？拿我茶叶去。见天该人这么些钱，嗯，一抬头，墙头挂一草帽，好些年了，风吹日晒，孩子淘气，草帽摘下来，撕下一圈，搓吧搓吧，搁在里边，沏壶开水端回来了，来到这儿，拿起碗来，撩衣裳擦，端这壶，怎么的？觉得可乐。倒了一碗，一看这个色儿啊，真黄啊！大人您喝茶啊，真渴了。崔成端起来，怎么汗脚味儿的？这小孩这什么茶叶啊？啊，您喝吧，哈、啊，您京城喝不着这好茶叶。是，我知道这叫什么名字，院长。什么院长？什么茶？圈茶，嗯。草帽撕一圈，可不圈茶呗啊！一切都安顿好了，人家崔成找管驿睡觉。次日清晨起来，来到县衙门，安排一切，寇的人还了还账，准备往外走。要走还没走，嚯！县里的老百姓可都来了，呼啦超啊！全县人都出动了，老百姓都掉眼泪。大人，听说您高升了，您要进京，这是好事儿。可有一节，您走了我们想您呢啊啊！有老太太还说呢，那什么寇的人呢，一早一晚回来看看吧。大伙说那回不来了啊，回不来了，那什么把大人这双靴子留下来，咱们做个纪念吧。有这么句话，清官呐、啊、脱靴，脏官留帽，说这官是脏官，走的时候老百姓跺着脚骂街，把帽子给你摘下来，清官把靴子扒下来，找一个盛粮食的斗搁好了，挂到城门那儿，告诉以后的官员来了之后看看人家前任的官是怎么走的路，是这个意思。大伙都跟这儿，呦，有送吃的的，有送鸡蛋的，有送枣的，依依不舍，连这位钦差崔成都很受感动。想不到的事情，人群里边出了一老大爷，姓王，叫王老成，眼泪哗哗的。大人呐，您真要走吗？啊，嘿，我们舍不得您嘞。王老成啊，声啊啊啊啊啊啊，没想到恩官提调奔东江啊，下谷县士农工商军民人等，谁不说寇青天救命的恩公？想当初我女儿三个月死了这个生身母啊， 啊啊啊啊啊啊撇下我父女无有人疼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数九天挨门乞讨，两泪飘零，多亏了恩那官将我搭救，大恩大德永记心中，王老成祸到了伤心，万分悲痛，他的泪珠儿双双对儿对儿的双，滴滴滴滴哒哒哒哒，石头在前胸，正好比断了线的珍珠一样般痛，他一把一把擦也擦不清啊啊啊啊。在街前、啊、哭坏了黎民众百姓，许多的羽林军眼通红，钦差随成受了感动，死者样雨水清令人吃惊，寇大人拉住了王老成的手、哦哦、别难过啊，死者样点点的事啊，何必的泪不停，此番进京念了圣，办完了国事转回城，钦差说天色不早，快把身动，耽误了时刻怎么能成，寇准点头朝外走，众黎民不舍随后行，一路走来心悲痛，哭啼啼送过众议厅，众良臣拱手而别，长安人等怀赤丹保京中，唐风冒雪带雨陪风进了东京，他要夜审潘洪。